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黄嘉妍老师。嘉妍非常感恩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被邀请，继续的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平常呢，这个节目的里面，我是一位主持人，我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是需要担任这个辅导老师的角色，但是我是有很多不同的身份的。在教会当中呢，我除了是一位领袖，也是教会牧师的太太，所以我一年当中呢，总会有几次可以站讲台的机会，比如是一些特别的节期。母亲节、父亲节，或者在教会的年历当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期，都会有机会呢可以去分享神的话。我一年当中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站讲台，因为平常实在是有太多的角色，所以我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呢，我是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请大家可以呢多多的就是包容，可能可以带给你在现在您的生活当中面对的一些的情形呢，是有一些的提醒的。那么嘉妍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讲题的题目呢，叫做内心强大的人生。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当中的。我呢，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影的人，最近我就看到了一套我们本土制作的这个电影当中特别呢就是武打的动作特别的强大，我觉得里面的那些的主角我觉得看电影呢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可以在电影的内容当中看到很多人生的反思和道理。嘉妍讲的那一套电影呢，就是讲到在香港呢有一个地方叫九龙城寨，这个电影非常的叫好叫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欣赏到这一套电影，里面每一位的人物都是，我觉得强大的意思就是他们都很能打，就是可以呢武打的上面呢每一位都好像是一个武打功夫非常好的明星。除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武打的动作以外，其实这一套电影背后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香港传奇的色彩在当中的。而这个电影呢，它上映15天，票房已经破5000万，那当然现在就非常可观了它的这个最后卖座的这个影响力。电影是还原了70、80年代在这个九龙城寨的一个面貌，它也捧红了这一套电影当中有3代的演员他们的年龄是分布在老中青3代的。那么新一代的年轻学生也因为呢看这一套电影呢，对于这一段香港真实的历史还有这个地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然电影的世界了里面所讲的就是很多比较世俗上的一些人事物，他们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里面的内容呢都是围绕着一些比较是江湖故事，怎么样去报仇啊，还有这些恩恩怨怨兄弟情。你可以看到其实没有信仰的这些主角，他们当然就会用自己的方法要去求生存，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想要在这个九龙城寨的当中呢要打出一片天来。这个是普遍看电影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故事，或者大家呢对于九龙城寨这个的地方呢他所认识的那个都是比较历史方面的。可是呢其中却有一段跟耶稣有关的历史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在80年代的时候呢真的是充满罪恶的。但是今天嘉妍想要说出一个故事，就是 耶稣没有忘记这个地方。我所说的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美国来的宣教士，他的名称叫做 Jackie Pullinger， 潘林佐小姐，我们叫她潘小姐，又称她为城寨的奇女子。这位奇女子在1966年一个人来到香港宣教，她靠着圣灵的能力呢，在九龙城寨开展了布道工作，带领了很多黑道中人信主的。而她宣教的故事也写下了一本书，叫做《追龙》。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呢到网上去搜索这一本书籍，还有呢在网络上你也可以找到一些他被访问的纪录片的一些片段。如果大家对于文化历史是有兴趣的，都可以呢来到香港旅游的时候，可以去亲自的来到九龙城寨公园。现在这个九龙城寨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园来服务社会，你们还是可以看到纪念这位宣教士在香港做出贡献的一个石碑。石碑呢就叫做 Jackie Pullinger Rock， 就是以他的英文名字命名的。今天嘉言想要用这个故事来做开场，是要让大家知道，因着这一位女子，她内心有着神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他来到了香港做宣教士的时候，也带动了很多往后的福音工作。在这一些我们说是吸毒者，或者是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破碎的人，因着他信了耶稣以后，也有很多改变，甚至是影响到现在我们仍然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嘉言的教会呢，就因着这一位潘小姐来到宣教而成立的。当天神透过这一位小女子成就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绝对不是她一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有圣灵的大能在她的生命的当中。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很清楚的记载，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就会带来教会的开始了。而这个呢，也是说你跟我呢都是有份，不单单是好像潘小姐，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的各位，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被圣灵来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当中。我们可以简单来到了这个圣经当中看一看，圣经使徒行传清楚的记载，五旬节这个是圣灵降临的这个日子啊。五旬节实际上呢是旧约当中称为七七节的希腊名字。我们可以看在旧约的利未记23章15节，又或者是生命记16章9节当中就有解释这个五旬节到底是什么，让嘉言来读一读。在利未记的23章15节这样记载，五旬节的解释，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日算起，又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大家如果会简单的数学也了解了，五旬节的意思也就是50的意思，指的就是自逾越节过节之后第50天。大家也可以参考犹太人庆祝他们的祖先出埃及进入迦南地，把出熟的农作收成献给神，所以这个节期呢又称为收割节 Festival of Harvest， 或是出熟节 Day of the First Fruits。这个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23章16节都有谈到的。那我们呢在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民呢要宣告五旬节为圣会，当天呢就是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的，所有的男丁都要到圣所聚集，而且呢要从他们居住的地方用新的麦做的细面加了酵 烤成两个饼，交给祭司。祭司呢，就把饼连同做赎罪祭和平安祭的祭身，在神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而且呢，在《生命记》的16章15节呢，也谈到五旬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近前的犹太人就会谨守这个节气，感谢神赐他们谷物丰收，而且感受对神的一种敬畏。在两约之间以及比较后期，五旬节就被视为纪念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节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五旬节呢，也就是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的一个重要的节日。那么第一个问题就要来了，这个跟我们今天信徒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知道，当日圣灵选择在五旬节降临，对于信徒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因为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圣灵只会选择性的降临在先知和王的身上。但是呢，我们看《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第一次降临在众信徒的身上。这个是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约珥书2章28节里面的经文所说的：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所以凡有血气，英文当中就是说 every kind of people， 这个也代表你跟我都是有份的。当我们是真心接受耶稣，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我们就会得着能力。而这个能力会带来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两样的一个解释。一，就是我们如果有圣灵内住的生命，你就会发现你生命会有更新，有改变。如果用刚刚我们讲到的约珥书里面说，我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个异象也是一个比喻，就是指在心智和灵性上的领悟或者是看见 vision。 第二，就是这个能力呢，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耶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就好像约珥书刚刚的那一节经文当中说，我们呢会说预言。预言呢，在这里的意思呢，应该是先知讲道之能，就是我们现在可以使用我们都会懂得怎么样去解释神的话。而老年人要做异梦呢，异梦有两个解释，有说是神直接给我们在梦境当中他有一些话要跟我们说，第二个解释就是我们会拥有从神而来的梦想的。让我们一起看回在《使徒行传》2章里面讲到的信徒怎么样领受这个圣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包括了这个外在的环境，还有他们个人啊，他们自己的一些领受。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这样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可以呢，从经文当中看到彼得他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以后，他的转变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是立刻可见的。第一，就是彼得为主的道大发热心；第二，就是他可以立刻的行动去服侍；第三，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传福音的时候带来的一个果效。大家都知道，彼得他是耶稣的大弟子吧，但是呢，他 却是一位呢充满着这个性格缺陷的一位的门徒。最初在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就是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掉的那一位门徒。大家可以看约翰福音18:10，当看到耶稣如被宰的，大家以为他很有勇气吗？一点都不是的。当他看到耶稣好像被宰的羔羊般毫无反抗之力，他就陷入极度绝望，跟其他门徒一样逃跑了，更加呢是三次不认主的。大家可以看路加福音22:54-62就会看到彼得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彼得虽然呢后来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仍然是没有刚强壮胆，反而继续回到加利利去捕鱼，反映出追求安逸跟他呢一种呢是有这个害怕的心态仍然在他的生命的当中。这个呢是可以看约翰福音21:3。大家可以看到彼得在领受圣灵之前2个月左右，还是呢刚刚我们形容的那一位他会有三次不认主，他会有这个胆怯的时候，他有觉得绝望没有盼望的时候，但是都还是只是靠自己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他领受了圣灵以后呢，他竟然可以放胆的讲道，而且当天就已经有3000人信主了。但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你会问，我不是彼得呀，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像他一样的去做同样的事情呢？而且我们都信主，为什么我们仍然经常觉得没有能力呢？是的，弟兄姊妹，也许呢，你也会问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信了主那么多年，我还是这么软弱？为什么我还是内心得不到强大的一个能力？这个呢，就是因为当我们都活在充满了罪、负面思想充斥的世界，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也带着许多破碎成长的。当我们没有守护着自己灵性的生命，就是我们没有给一些空间去垂听圣灵的提醒，我们当然就会经常回到没有能力的状态当中了。这个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呢有很多的身边无论是信主的或是没有信主的，他们都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在他生命当中，有很多关系上的缺失，有很多负面的思想在里面影响着他们每一天的决定，于是也让他们呢行出来的行动呢就缺乏了很多有动力的好的影响。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在奥地利有一位心理学家叫维克多，他创立了一个名称为意义疗法，是引导人们探索生命存在的价值跟意义的，并且呢以积极的态度来确立生活目标，正向面对生活心理的治疗方法。他的学生就写下在亚马逊网络书店长销20余年的书，这本书叫做《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意义疗法大师5个心法》。他说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正向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勇气的。他表示，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培养出以下5个作为人生的支柱，他们的人生就会经得起考验和挑战了。这5点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一，就是正向的人际关系。2，我有能力做到的自信。3，拥有正确的目标与价值观。4，正面的自我感觉。 五，对生活的喜悦跟热情。大家听到这五个点，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呢？有趣的是，以上这五个人生支柱呢，真的就好像圣灵立柱和经常被圣灵充满的这一种信徒的一个形态，也就是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所教导圣灵果子的特质啊，里面就说了九个面向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正向人际关系就是等于仁爱、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跟温柔了。而我有能力做得到的自信，就等于是有节制的生命。拥有正确的目标和价值观，就是包括了刚刚所说的九个面向都有。而正面的自我感觉，就可以说是和平、温柔跟节制。而对生活的喜悦和热情呢，就是仁爱、喜乐跟和平了。我举出这个例子，想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呢？再一次的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呢？其实我们就需要追求一个经常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好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信徒了。那你可能会问第三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常被圣灵充满了？我们可以看回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经文。第一章第四节，他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我们可以留意看这一节经文啊，当时使徒跟一些妇女们等候当中，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他们是同心合意横切祷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些字啊，同心合意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原来是出现了大概有11次。而同心合意它的意思呢，有着同心协力、一致的、有志向、一同，英语呢叫 one mind, one passion 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横切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呢，就有一个意思呢，叫做持续不懈，还有忠于啊，这个忠心的忠。英文就解释为 to continue all the time in a place。有圣经老师呢，就认为这120位的信徒，他们同心在耶路撒冷等候祷告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都产生了很大的积极的改变，这个改变好迎接圣灵的来临。虽然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没有说明，不过我们可以想象，这一群的信徒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小人物，过去呢也是充满了很多的犹豫、不信、恐惧、挫败，可是因着他们愿意降服自己，听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去迎接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他们的生命才会有被翻转的这一个机会，去接受这个大使命的来临。所以我们知道了，初代的教会呢，也因着圣灵的充满，大大的复兴，而且使徒们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第二章呢，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出彼得可以一天以内一个讲道带来3000人信主这个美丽的景象，而且呢，也预备他往后传福音的时候为主受逼迫的一个基础。这个也就说明了，弟兄姊妹， 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信徒，就必须要做的是，你需要找到跟你一起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肢体，跟你一起的去转化你以往那些软弱的生命，而得到呢这个内心强大的力量，并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得到的，而是你一定要靠着跟你身边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同行者。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一定要跟教会里面跟你有相同心智的人一起祷告，一起服侍，这样呢你的内心呢可以慢慢的被改变过来。第二，就是我们必须要持之以恒，忠心祷告亲近主，不可以放弃。这个也就是好像刚刚的经文里面说的，他们是横切持续不懈忠于使命的来祷告。最后就是他们必须要舍去自我，愿意降服。当我们操练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主的参与，更少有个人自己的一些喜好在当中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慢慢的经历一个更加强大的生命了。回到了今天的讲题，内心强大的人生，我们盼望大家呢都可以抓住这个关键，要经常呢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信徒的人生，那么你就有更多的力量去付出，也有更多的力量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把福音传出去。盼望大家无论在你个人的生命、你的家庭，或者在你教会的服事当中，都能够经常被圣灵充满，有能力面对人生挑战，而且呢也可以叫人看到耶稣在您身上美好的作为，而愿意相信主耶稣吧。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让家言有机会在这个良苑讲台上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了解您的灵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真心的愿意接受，还有愿意同心合意横切祷告，我们愿意降服自己，更多的去拥有主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更少的想到我们自己的喜好，还有我们自己很多自私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被翻转，而且呢也可以拥有更多内在强大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讲到开始的时候呢，讲到那些宣教士的生命，还有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彼得如何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一个愿意被翻转之后呢，真的可以呢为其他人的生命带来更大的改变。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强大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信主呢才是真正的信，而不是呢只是知道您，可是没有经历你。主啊，所以求你更多的来让我们的听众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降服，也更多的追求主的灵在他里面掌权，让他们有一个更强大的内在人生，去面对无论是自己或是在家庭里面各样各式的困难，以至于大家看到他们的生命都能归荣耀给主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软弱的我便